啊，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啊，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早上跟大家谈分享的是家庭生活。
今朝同大家分享嘅家庭生活。
记得，在最近也跟大家谈分享过日常生活。
记得最近都同大家分享过日常嘅生活。
啊，今天早上跟大家谈家庭生活。
今日同大家讲家庭生活。
教会是有很多信徒蒙受主恩召来组成的，
教会是由很多信徒蒙受主的恩召来组成的，
而且是有很多的家庭所组成的，
而且由很多的家庭所组成。
家庭如果健康，
如果家庭健康，
自然教会就成长，
自然教会都会成长。
家庭如果有问题，
家庭如果有问题，
会影响这个参加聚会的心智，
会影响参加聚会的心智，
甚至会影响到教会的发展，
甚至会影响教会的发展。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
有一个健康的家庭生活，
有一个健康的家庭生活，
才会有一个健全发展的教会，
才会有一个健全发展的教会。
谈到社会这个名词，
讲到社会这个名词，
我们都会常常想成这个社会的大环境，
我们经常都会想到社会这个大环境，
是没有错，
是没错。
这个是从一个广泛的角度来讲，
这个是一个从广泛的角度来讲。
如果从狭义的角度来说，
如果来由狭义角度来
讲，也就是从小的范围来谈这个社会这个名词，
如果由小的范围来谈社会这个名词，
社会它最小的单位就是两个人共同生活，就叫做社会。
社会最小的单位就是两个人共同生活。
那最小的社会单位，我们通常就讲我们的家庭生活了。
最小的社会单位，通常我们就讲我们的家庭生活。
你在家庭里面懂得怎么跟人相处，
如果你在家庭里面懂得同人相处，
你出去也会懂得怎么跟人相处，
你出到去都懂得同人相处。
所以家庭是一个最小的社会单位的一个学习生活，
所以家庭是一个社会最小的单位的学习生活。
所以不要小看家庭生活，
所以不要小看家庭生活。
一个人一生被影响最大的就是家庭生活，
一个人影响一生里面影响最深的就是家庭生活。
我曾经问过这样的人，
我曾经问过这样的人，
你为什么长大已经适婚年龄还不想结婚呢？
为什么你去到长大适婚年龄都不想结婚呢？
结果人这样回答，
但那个人这样答，
因为我看到爸爸妈妈婚姻的情况很挫折感，
因为我见到爸爸妈妈婚姻就觉得很有挫折感，
所以长大没有打算要结婚，
所以大个咗冇打算要结婚，
把自己管理好就好了，
将自己管理好就得了。
当这样回答的时候，
当咁样回答嘅时候，
我稍微对这个问题想了一下，
我稍微对呢个问题谂咗一下，
为什么这个青年选择不结婚？
点解呢个青年选择唔结婚呢？
就这个案例来说，
就这个案例来讲，
这个家庭的生活影响了他，
是这个家庭的生活影响了他。
那有一个弟兄比较开朗，
有一个弟兄比较开朗，
问他怎么还不打算结婚，
为什么还不打算结婚呢？
他这样回答说，
他这样答，
我不想伤害姐妹，
我不想伤害姊妹。
为什么你这样讲？
为什么会这样讲的呢？
他觉得在家庭生活里面的婚姻他没有把握，也没有正确的看法。
因为我觉得在家庭生活里面的婚姻，他没把握，也没有
正
确的看法。
认为没有办法扮演好这个家庭的角色，
所以他没办法扮演好家庭这个角色。
所以他选择不结婚，
所以他选择不结婚。
当我们在学校面对学生，
当我们在学校面对学生，
或者在教会面对宗教教育的学生，
或者在教会面对宗教教育的学生，
一个表现不错的学生，
一个表现不错的学生，
他大部分家庭生活比较正常，
他大部分的家庭生活都比较正常，
人际关系也比较正常，
人际关系都比较正常。
一个表现不太好的一个学生，
如果一个表现不太好的学生，
很多时候的问题跟家庭有直接关系，
很多时候跟家庭有直接的关系。
讲到这里，
讲到这里，
曾经在教会就看到一个哥哥打一个弟弟，
曾经见到一个哥哥打一个弟弟，
哥哥七岁，
哥哥七岁，
弟弟五岁，
弟弟五岁。
就在教会的一个角落，
就在教会的角落，
哥哥就拿起那个脚就踢他的头，踢他的肚子，踢他的脚，
哥哥就用脚踢他的头，踢他的肚。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一个负责人就责备，
一个负责人就责备，
你不能这样对弟弟，
你不可以这样对弟弟。
后来就叫他们两个到传道面前，
后来就叫他们去到传道面前，
问他为什么你会这样对弟弟，
问他为什么你会这样对弟弟呢？
相当没有爱心，
相当没爱心。
踢他像踢一只狗一样，
踢他好像踢一只狗一样。
为什么兄弟会这样？
为什么兄弟会这样？
难道家里没有爸爸妈妈吗？
难道家里没有爸爸妈妈吗？
一问他，这个哥哥这样回答。
一问他，哥哥这样答。
哥哥说，我爸爸对我妈妈也是这样啊。
哥哥说，我爸爸对妈妈都是这样。
不听就踢啊，打。
不听就踢就打。
一个信徒呢，怎么会这样啊？
为什么信徒会这样呢？
那么小的孩子。
这么小的孩子。
他看在眼里。
他看在眼里。
他就学。
他就学。
所以家庭生活影响多大？
所以家庭生活影响有几咁大咧？
孟子的母亲，中国有一个孟子，
中国个孟子嘅妈妈，
他为了要，这个孟子有名嘛？哈，你只要读中文，一定会孟，
系孟子嘅妈妈。
他为了要培养孟子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佢为咗培养孟子成为一个有用嘅人，
他至少搬家三次。
至少搬屋企三次，
就是离开不好的环境，
就离开唔好嘅环境，
给他找一个好的环境，
俾佢揾一个好嘅环境。
这个就是家庭生活的环境会影响一个人的正常成长。
呢个就系个屋企嘅环境会影响一个人嘅正常生活，
而家庭生活的一个正常的生活环境，
而屋一个正常嘅屋企生活
环境，就跟做父母的夫妻有直接关系，
就同做父母两夫妻有关系。
所以你的表现。
所以你的表现，
你的好坏，
你的好坏
会影响到下一代的成长，
会影响下一代的成长，
不能不小心，
不可以不小
心，必须要好好的经营家庭生活，
必须好好经营家庭的生活。
我们发现大部分在社会上啊，非常有成就的人呢、
我们发现在社会上非常有大成就的人，
有一些人他不会管理家庭生活，
有些人他不懂得管理家庭的生活，
所以后来他崩溃，
所以后来他崩溃，
事业失败，
事业失败，
有一些成功的。
有些成
要感谢他的太太，
要感谢佢太太，
她懂得替丈夫管理家庭，
佢识得帮佢丈夫管理佢家庭，
所以丈夫可以打拼事业，
所以丈夫可以打拼事业，
太太可以治理好家，
太太可以治理屋企。
这个就是彼此有协商沟通，然后分担责任。
这个就是彼此有协商分担责任。
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成就或伟人，后来因为家庭失败。
我哋见到好多伟人或者有成就嘅人，后来家庭失败，
他也落入到这个人生的苦境，
佢都落到人生嘅苦境里边。
所以这样看起来，家庭生活需要认识。
所以咁样睇上嚟，家庭生活需要我
哋认识，学习，
需要学习。
家庭生活的内容有哪一些呢？
家庭生活嘅内容有边一啲呢？
第一个夫妻生活，
第一个系夫妻生活。
第二，
第二，
两代之间的生活。
第二两代之间的生活，
就是父母跟子女之间的生活，
就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生活。
再来是兄弟姐妹之间的生活。
第三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的生活。
再来是婆婆跟媳妇之间的生活。
再来就是婆媳的关系。
再来是家里有人还没有信主的一种生活。
再来就是一个家里面未有信主的人的一种生活。
那你要怎么样做好家庭生活？
那你要怎样做好家庭生活呢？
它的影响很大，
它的影响很大，
不单单自己做好，
唔单止自己做好，
你要把整个家庭生活经营到神的面前来。
你要将整个家庭经营到神嘅面前嚟。
如果能经营得好，
如果可以经营得好，
家庭就会建立一个神同在的生活。
家庭就可以建立一个神同在
的
生活，
也就是建立一个有基督化的生活，
就是一个基督化嘅生活。
他可以为主做见证，
他可以为主做见证，
甚至可以荣耀神，
甚至可以荣耀神，
甚至可以造就帮助人，
甚至可以造就同埋帮助人。
所以跟我们最直接人生有关系的第一个生活就是家庭生活。
所以人生同我最直接最有关系第一个嘅就系家庭生活。
你不留意经营好，
你唔留意经营好，
你造成了伤害，有时候要补过来相当辛苦的。
有时候造成伤害要补救好困难。
所以。真的用心经营家庭生活，
所以真的要用心经营家庭。
那既然家庭生活可以得到神的悦纳和祝福，
既然家庭生活可以得到神的悦纳，
我们为什么不朝这个方向来努力做好呢？
为什么我们不朝这个方向努力做好呢？
不要造成一种家庭的伤害甚至重担，
不要造成家庭的伤害或者重担。
那我们到底要过怎样的生活？
到底我们要过怎样的生活呢？
我们就根据圣经来提出三点。
我们根据圣经来提出三点。
我们都要回归到圣经，
我们都要回归圣经，
不是用个人的想法，
而不是用个人的想法
经验，
经验
做法为主，
做法为主，
一定要回归到圣经，
一定要回归到圣经。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得到神的悦纳和称赞，
要得到神的悦纳和称赞。
第一个，我们要过一个 彼此服侍的家庭生活。
我哋过一个彼此服侍嘅家庭生活。
我们请看创世纪第二章。
我哋睇创世纪第二章
28节。
二十八节。
创世纪的第二章二十八节。
创世纪二章二十八节。
啊，对不起，十八节。
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帮助他。
我们在这里很清楚地看到人类的第一个婚姻生活。
我哋好睇到好清楚睇到人类第一个嘅婚姻生活。
你认为你的婚姻生活很特别，其实已经是在万人中间的一个小生活而已啊。
你以为你嘅婚姻生活好特别，但其实都是万人中间一个小生活。
每一个人的婚姻生活都很重要。
每一个人嘅婚姻生活都好重要。
这里讲。
呢度讲，
我第一个婚姻生活写在圣经里面。
第一个嘅婚姻生活写喺圣经里边。
神看亚当男人独居不好。
神睇亚当呢个男人独居唔好。
所以神为他造一个配偶诶。
所以神为佢做一个配偶。
那神建立这个婚姻的目的，第一个是什么？
神建立婚姻第一个目的系乜嘢
咧？这里讲就是要帮助丈夫。
就系要帮助丈夫。
太太嫁过来就是要成为丈夫的帮手。
太太嫁过来就要成为丈夫的帮手。
丈夫娶太太就是要得到帮助。
丈夫娶太太就要得到帮助。
所以丈夫也要协助太太的事情啊。
所以丈夫都要协助太太的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帮补的生活，也是一种服侍的生活。
这个是一个帮补，也是一个服侍的生活。
而不是用控制来对待任何一方。
而不是用控制来对待任何一方。
这个观念一定要搞清楚啊。
这个关系一定要搞清楚。
圣经说是帮助的生活。
圣经说是帮助的生活。
不是辖制哦。
不是辖制。
公司有一个老板。
公司有个老板。
有一天他们在办一个活动，
有一日佢办一个活动，
然后老板他就想出一个方法，
然后老板谂出一个方法，
看一看是不是也跟他有这种现象，
睇一睇系咪佢都有呢个现象。
好几十个部下男的员工，
好几十个男嘅部下，
然后他就在那个地方画一条线，
然后佢个地方画一条线，
怕太太的请过到线的那一边。
怕太太的就过去线的另一边，
不怕太太的留在原来的地方，
不怕太太的留在线的原来的地方。
哇，结果没有人动，
结果没人动。
这个老板心里想，哎，我太太真的太强太凶，我怕太太。
个老板就谂，我太太真的太强太凶了，我怕太太。
所以他就过到线的那一边，
所以他就过到线的另一边。
一过几乎全部的人都过去了。
他一过去之后，几乎全部都过去。
他感到很欣慰。
他觉得很
欣慰。原来这个世界很多人跟我一样怕太太。
原来这个世界很多人跟我一样都是怕太太的。
这个太太结婚以后才知道温柔不温柔啊。
这个太太结婚之后才知道温柔。
没有结婚都是很多都装的。
没结婚很多都是扮
结婚以后又不能退货。
结婚又不可以退货。
所以很多男人就留在怕的世界里面。
所以很多男人就留在怕的世界里面。
在外面工作很威风。我是什么啊，
在外面工作很威风。
回到家里很多都是病猫的。
回到家很多都是病猫。
老鼠怕猫。
老鼠怕猫。
所以中国人形容太太的用词很不错。
所以中国人形容太太的用词很不错。
有一个叫做狮冬之吼啊。
就是
描写太太是狮子啊，
就是描写太太是狮子。
一叫那个太先生在很远几里路都要赶回来。
一叫咁太先生好远都要赶翻嚟啦。
有这种典故哦。
有一种咁嘅典故。
还有太太又被称作母老虎，不是没有原因的。
另一种就系叫老虎乸，唔系冇原因嘅。
太太也被称作猫。
太太都被称作猫。
这个时候先生就是老鼠。
这个时候先生就是老鼠了。
没有看过老鼠不怕猫的。
没见过老鼠不怕猫的。
不怕就会被猫吃掉。
不怕就被猫吃了。
当然在形容用动物来形容的时候，当然会有一些事情的发生才是这样哦。
当然用动物来形容是因为有些事情发生
了。如果太太很好的时候。
如果太太很好的时候。
有人就描写说就好像天上的神赐下最美的礼物给我。
有些人就好像描写就说是天上神赐下最美的礼物给我。
一旦吵架生气打架，那这个礼物不美了。
但如果吵架生气打架的时候，这个礼物就不美了。
大家都过到线的那一边的时候，
大家都过到线的另一边的时候，
有一个男的没有过去，
有一个男的没过去，
大家就拍手，
大 大家就拍手啦。
哇，终于有一个不怕太太的人站在那边。
啊，终于有一个不怕太太的企嗰度啦。
哇，这个老板就很稀奇。
个老板就好稀奇。
诶，你不怕太太？
咦，你唔惊太太？
你不过到线的那边。
你唔过去线嘅另一边。
你是现代的男人中的男人。
你系现代中男人嘅男人。
然后他向老板回答。
然后佢同老板咁讲：
对不起，我还没有打电话给太太说我要站哪一边。
对唔住，我仲未打俾太太话我要去企边一边。
哎，应该夫妻生活是一种享受。
应该夫妻生活是一种
享受。怎么是用怕来决定呢？
应该用怕来
决定。这个完全不合圣经的立场。
这个完全不合乎圣经的立场。
神设立婚姻是要彼此帮助。
神设立婚姻是要彼此
帮助。彼此服侍。
彼此服侍。
不是在恶事上面低头。
不是在恶事上面低头。
不是在违背真理的生活里面。这个委屈下去，
而唔系喺违背真理嘅事情下委屈下去。
一个彼此服侍是彼此造就啊，
彼此服侍就系彼此造就。
哎，那谈到教会里面，
讲到教会里边，
有一次发现到啊、一对夫妻的生活，
有一次发现到一对夫妻嘅生活。
那个太太啊，聚会完在教会门口。
那个太太就在聚会员在教会门口
大声对他先生说，
很大声跟他先生讲，
叫他名字，
叫他名
字，然后哎，你别忘记等一下回去煮饭烧菜哦，
哎，等一阵不要回去，不记得回去煮饭，
还要洗衣服，
洗衫，
还要怎样怎样，
还要怎样，
所有的人都转过来看那个太太，
所有人都转过来看这个太太，
再看他的先生，
再看他的先生，
先生在男人中间的弟兄中间，是
先生仔男人弟兄中间就系系
哇，后来那个传道很稀奇，
后来嗰个传道好稀奇，
问夫妻人说：，这个夫妻生活比较特别，
就问呢个传道话：，呢夫妻生活比较特别。
那个、夫妻人就笑，
个负责人就笑啦。
传道你不知道啊？
传道你唔知啦？
你知道吗？
你知唔知咧？
他们有暗号咧，
佢哋有暗号嘅。
如果太太在那个胸部这边比手指头一。先生就知道要做什么事。
如果太太要胸部左右一咁样手指，佢知做咩啦？
比两个指头，先生就知道要做什么。
如果二咧，佢就知做咩啦？
五个指头都意思不同啊！
五个指头意思都唔同嘅。
如果是这样又不同啊？
如果咁样又唔同。
这样就是回去家里修理你哦。
咁样就系翻屋企修理你啊！
你看负责人都研究夫妻的生活咧，你
睇。你睇负责人都研究佢哋夫妻生活啦，个先生都系，系。
有一次在打乒乓球，很高兴，他赢人家，还没打完，太太一张放掉，带走，马上回家。
有一次打乒乓波赢，人哋好开心，但太太咁样啫，佢就即刻走啦。
信徒诶，
系信徒嚟嘅。
为什么跟圣经讲的彼此扶持差那么远呢？
点解同圣经讲嘅彼此服侍争咁远呢？
后来那个传道很稀奇，一定要问这个丈夫为什么。他会这样做。
后来传道稀奇，就一定要问个丈夫点解要咁啦。
哇！那个传道听闻就很佩服这个丈夫。
个传道听完之后就佩服呢个丈夫啦。
那个丈夫说：
个丈夫话，
神安排一个世界唯一稀有的动物给我做太太。
就系话神安排咗个世界稀有嘅动物俾我做太太。
我要替众男人来好好的保护他。
我要替众男人好好保护佢。
那个传道就问：真的吗？
个传道话系咪真噶？
刚开始结婚，我也想放弃。
啱啱开始结婚嘅时候，我都想放弃。
后来想到这里，我就感谢主。
但后来谂到呢度，我就感谢主。
这种人我都没有办法，连这个服侍好，我还谈什么进天国呢？
如果连呢种人我都服侍唔好，讲咩进天国咧？
那个传道听到感谢主，你厉害。
个传道话好，好嘢，佩服厉害。
一个环境你面临的你要怎么做？
这个环境面临你要怎么做呢？
我们有很多社会人士选择离婚，
我们很多社会人士选择离婚，
放弃家庭，
选择放弃家庭，
选择用最不好的方式来对待，
选择用最不好的方式来对待。
你一直跟神设立婚姻的其中一个目的帮助的生活就离得很远了。
神所设立的婚姻帮助目的就离得很远了。
不懂得服侍，
不懂得服侍，
哇，所以教会里面还是很多伟人存在，
所以教会里面都很多伟人的存在。
你不问，你不探究他的生活，你不知道。
你不问，你不探究，你就不知道他的生活。
所以这个传道后来特别找他的太太辅导。
所以后来传道就找这个太太特别辅导了。不是
把他辅导倒下去，不是啊。
不是辅导他倒下去那种。
是真的要帮助他离开这样的一个做法。
是真的要帮他离开这个做法。
啊，感谢主。
感谢主。
其实这种人也不笨。
其实呢种人都唔蠢，
他只是选择怎么样控制辖制丈夫，感到很爽而已。
佢真系觉得点拣方法去控制丈夫，觉得好开心嘅。
真系
真系咁样嘅。
后来那个传道跟他谈好了，
后来传道同佢讲好啦。
他真的改变，
佢真系有改变。
每一次见面，
每一次见面，
那个太太就说我们很好咯。
每一次见面，太太就话啊，我哋好好噶啦。
那传道就说啊，有没有在比手势啊？
传道话仲冇比手势咧？
那个手势，一个指头、两个、三个、五个拳头，我们全部都改了。
我嗰个手势就全部改晒啦。
那个传道因为知道啊，以前那个拳头就是回家要揍你啊。
以前传道知道就系咁样举拳头就系要回家
收你。传道追问：那个拳头现在变成什么意思啊？
咁而家传道问就问：而家变成咩意思咧？
他就笑一笑，脸红红，说：“啊，不要问啦。”
佢又面红笑一笑，哎呀，唔好问啦。
不行啦，要问啦。
唔得，要问。
就知道你们有没有改变？
先知你有冇改变噶嘛？
哦，那个姐妹，他就这样回答。
个姊妹就咁回答。
那个意思啊，第一个字是我，
第一个字系我，
第二个字是蒋先生，你，第三个字是你，
第二个字就系你，
然后中间那个字是。一个爱心，
中间个字就一个爱心。
啊，那个传道说听不懂啊。
传道话我唔明喎、
啊。哎呀，传道你不要这样啦。
传道你唔好咁啦。
不懂啊，其实传道懂，就是要他讲出来啊。
其实传道明嘅，但要佢讲出嚟啫。
传道，
传道、
就是一般人在讲的那三个字嘛。
就系传道话一般所讲嘅三个字嘛。
拳头就代表那三个字。
拳头就代表嗰三个字啦。
他们都五十几岁还能讲不简单，
他们五十几岁都还可以讲不简单。
年纪大你要他讲很难，
年纪大你要他讲越难，
年轻人要讲那太简单，
年轻人要讲太简单，
年轻人讲出来都不负责任，
而且年轻人讲出来都不负责任。
骂人家还说我就是因为爱你才骂你呢，
骂人家就说我因为爱你才骂你。
年轻人讲话很不负责任，
年轻人讲话真的很不负责任。
但是真的这个中年以上的人要讲出不容易，但是他肯负责任。
但是中年以上要讲出就不简单，但是他肯负责任。
所以这个家庭生活真的不容易。
所以家庭生活真的不容易。
所以既然共同生活，
所以既然共同生活，
我们就要学会向神所交代婚姻的目的，帮助就是服侍的生活了。
你就学会向神交代一样，就是彼此服侍，
彼此服侍会得到见证，
彼此服侍会得到见证。
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三章，
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三章，
彼得前书第三章的第七节。
彼得前书三章七节，
在这里这样告诉我们，
在这里这样告诉我们，
说做丈夫的要按情理真理和太太生活。
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
子相
处。
为什么？
为什么？
从整个方面来讲，女人是比较弱一点的。
由整个方面来讲，为什么女人是比较弱呢？
但是彼此服侍，
但是彼此服侍
会有一个好处，
会有一个好处，
就是共同承受从神来的生命的见证，
就会一起由承受由神而来的生命的见证，
要承受这个生命见证，
要承受这个生命的见证，
就是要会祷告，
就要祷告。
你想想看，太太跟先生如果处不来，
你想想，如果先生和太太相处，
连一起祷告的机会都没有，
连一起祷告的机会，
家里人如果处不来，
如果家人相处得不好，
你要一起祷告的机会也没有，
你要一起祷告的机会都没有，
很困难，
好困难。
所以一起祷告是一种恩典福气哦。
所以一起祷告是一种恩典福气，
要好好经营家庭的生活，
要好好经营家的生活。
所以服侍的生活，
所以服侍的生活
会让我们学会彼此尊重，
会令我们学习到彼此尊重。
我服侍你，你服侍我，
我服侍你，你服侍我，
而且会进一步的留意对方的感受和存在，
而且会进一步留意对方的感受和存在。
很多时候你也要站在对方的立场来做这方面的这种付出，
很多时候你都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想一下和做付出。
其实啊，这个就夫妻生活来讲，
其实就夫妻生活来讲，
太太她喜欢有被爱的感觉，
太太喜欢被爱的感觉。
我们结婚几十年的，你可以自己想一想，
结婚几十年的可以自己想一想，
夫妻那么久在一起，你的对方有没有常常跟你说谢谢你的话？
夫妻一起生活这么久，对方有没有说多谢你呢？
赞美你的话，
或者赞你，
有没有自己讲想一想，
有没有说就自己想一想。
刚开始结婚可能会有了，
刚刚开始结婚的时候
有了孩子以后，为了生活那就不一定了，
有了孩子之后为了生活就不一定了。
为什么这样讲？
点解会咁讲？
有一次办夫妇灵修会，
有一次办夫妇嘅灵修会，
然后请做丈夫的回答你怎么经营家庭生活？
然后问丈夫你点样经营你嘅家庭？
尤其是夫妻生活，
尤其系夫妻生活。
很多丈夫讲得满满，哦，很会讲啊，很多方法。
有啲丈夫就好识讲啦，讲得好好犀利。后来
就轮到做太太的上来讲，
后来就轮到做太太的上来讲，每样全部都
讲，几乎有一种共同的讲法，
几乎有一个共同的讲法，
就是说如果丈夫会对我说一句感恩的话或者赞美的话，我做牛做马到时也无怨无悔。
就是说如果丈夫肯对他讲感恩赞美的说话，他做牛做马做到死都无悔了，
哎，那表示丈夫没有这样做，那
就即是表示丈夫没这样做。
后来结束，
后来结束了，
那个传道就问，
后来传道就问，
请问一年跟太太生活有讲过三次以上感恩赞美的话的请举手。
请问你一年里面跟太太生活讲过多过三次感恩的说话你举手啦。
结果有一两个举手，
结果有两个举手，
然后在举手的时候就注意看那个太太怎么看他，
然后举手的时候就望一望太太是怎样望他，
其中一个看先生举手，
其中一个
太太是笑着看，
其中一个太太望到先生举手是笑的，
他们的互动不错，
就是，表示他们的互动不错，
确实有讲，
的确有
讲，其中一个举手的弟兄，
其中一个举手的弟兄，
太太看他的时候是瞪眼看，
太太望他的时候是刮住他的，
所以那个弟兄举手他这样结果手变这样慢慢下来，
结果举手的时候举到半就慢慢下来，他既然
举了又不敢拿掉，所以就他的手的高度没有超过头，这个算不算举手就不知道，
因为举手就不敢放低，但举到一半又不知道，
其实在前面主持都看得很清楚，
其实在前面主持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这样看起来，真的有很多人不太了解怎么去经营他，
所以这样看上来很多人都没了解怎么去经营家庭，
那对你的孩子，
对你的孩子，
对你的公婆，
对你的
要经营，
要经营，
住在一起就要经营家庭生活，
住一起就要经营家庭的生活，
有很多人选择离开，
有多人选择
处不来就离开，
相处
不代表你这件事做好，你们并没有做好，
并不代表你做得好，是做得好，
中间有很大的隔阂，
中间有很大的隔膜，
没有经营好这个家庭生活，
没经营好家庭生活。
那做丈夫的呢？
做丈夫的呢，
他是希望有被尊重的感觉，
他希望有被尊重的感觉。
哎，这结婚久，有时候做太太的很爱在孩子面前数落丈夫，
结婚得耐，就是太太好中意喺孩子面前数落。
我现在不好意思问。从来没有数落过丈夫说一句话的举手，不敢问。
我而家唔好意思问，就有边个从来都冇一举数落过先
生嘅。这个家庭生活是真的是需要去做认识的，
所以家庭生活真系需要认识嘅。
所以不要轻易的数落对方，
所以
唔好疮疤。
所以唔好轻易揭对方疮疤，数落对方。
主耶稣的教导，
所以主耶稣嘅教导，
他要我们过一个服侍人的生活。
佢要我哋过一个服侍人嘅生活。
他用生命。
他用生
命用宝血，
用宝血
来服侍世人呢，
来服侍世人，
拯救人呢，
拯救人。
我们的服侍在家庭比这个耶稣的服侍差太远了，
我们家的服侍比主耶稣差太远
了，家里那么简单几个人却服侍不来，
家里几个人这么少都服侍不来，
搞得关系不好，
搞得关系不好，
这个家庭生活你根本就是没有那种牺牲奉献的服侍生活，
家庭生活里面你没有这个牺牲奉献的精神。
有一次
有一次，
这个教会的工作人员来到一个信徒家吃饭，
教会工作人员来到信徒家吃饭，
然后那个儿子三十几岁，
个儿子三十几岁，
爸爸六十几岁，
个爸爸六十几岁，
然后一起吃饭，七八个人
一起吃饭，七八个人，
那个儿子吃很快，
个儿子吃得很快，
在吃的时候很高兴，
吃的时候很开心，
但是那个儿子突然吃完了，
个儿子吃完了，
他就跟爸爸说，爸爸帮我填饭，
他就跟爸爸说，哎，爸爸帮我装饭，
那个饭锅就在那个儿子的后面，
个饭煲就喺个仔后边。
爸爸在坐的那个桌子，他在桌子的另外一边咯。
个爸爸就坐喺桌台嘅另一边。
爸爸也爬起来，
个爸爸企起身，
然后就拿他的碗去盛饭，
就攞住佢碗去装饭。
他也没说谢谢，
佢都冇讲多谢。
教会一个工作人员看不下去，
教会有工作人员，
这什么孩子
啦？要咩孩子嚟嘅咧？
今天爸爸妈妈靠你啦。
今日爸爸妈妈，
但是你缺乏一个宗教伦理的道德观念，
但是你缺乏一个宗教伦理的道德，
没有服侍的精神，
没服侍的精神。
你小时候谁服侍你？
小时候边个服侍你咧？
你生病谁服侍你？
你病嘅时候边个服侍
你？
你
被人欺负最难过，谁跟你走过？
你最被人欺负最难过的时候，
你人生还没有成就的时候，谁跟你走过？
你人生没成就的时候，
是你的爸爸妈妈，
是同系你嘅爹哋妈咪。
为什么不懂得服侍？
点解唔识得服侍咧？
那个工作人员当场就责备这个年轻人。
呢、这个工作人员当场就责备嗰个细路啦，
吃不下去饭，
食唔到。
哪有这样的家庭生活？
边有咁嘅屋企生活嘅咧？
爸爸从来不讲话，
个爹哋从来都唔讲。
啊，结果那个青年后来就改正。
后来嗰青年就改正了。
改正以后，他真的做得很好。
改正之后，佢做得很好。
后来有机会做教会负责人。
后来有机会做教会嘅负责人。
懂得服侍信徒，
佢识得服侍信徒。
在教会里面是用服侍的精神。
喺教会里边可以用服侍的精神。
而不是像上班，我时间有空我就来，没空就不来。
唔系好似话翻工有时间就嚟，冇
时间就嚟。效法耶稣基督的服侍，
要效法主耶稣基督嘅服侍。
家庭里面也要服侍哦。
家庭里边都要服侍，
才会彼此尊重，
先至会彼此尊重。
我不是一直跟家里人说你要给我什么，你要配合我什么，不是这样。
唔系一直问屋企人话我要啲乜嘢，
你要尽你的本分服侍的。
你要尽你嘅本分去服侍，
你才会学会一种顺服的生活。
你先会学习一种顺服嘅生活。
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
我哋睇以弗所书
第五章。
第五章。
二十九。
第五章二十节，
以弗所书第五章的二十节，
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节，
二十一节了哈，
二十一节，有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在家庭生活里面，
在家庭生活里面，
也要学会存敬畏神的心，彼此顺服。
你都要存彼此敬畏神的心，
你才能够做到彼此服侍的生活。
你先可以做到彼此服侍。
在教会更是要这样，
在教会更加要这样。
被按立职分的人更要学会服侍，而不是做官啊。
被按立职事的人更加要学习去服侍，而不是做官。
在教会做负责人也是要服侍众人。
在教会做负责人，
因为你站在这个位置上面，
因为你站在这个位置上面，
服侍人呢，
服侍人
要花时间去亲近众信徒，
是要花时间去亲近众信徒，
各种方式，
用各种的方式，
做这种关怀，
做这种的关怀，
这个是很重要的教会生活。
这个一个很重要的教会生活，
教会是一个大家庭的生活，
教会是一个大家庭的生活，
有困难问题要帮忙解决，
有困难要帮忙解决，
要服侍他人，
要服侍其他人，
这才有资格做神的工人，
咁先有资格做神嘅。
不会做，
唔识做，
那在你身上看不见这个服侍的见证。
喺你身上就睇唔出呢个服侍。
家庭要彼此服侍，
家庭要彼此服侍，
不是要互相攻击，
而唔系要互相攻击。
再来谈家庭生活的第二点，
再嚟就讲第家庭生活嘅第二个，
公义的生活，
要有公义嘅生活。
请看彼得后书第三章，
请睇彼得后书第三章，
彼得后书第三章，
彼得后书第三章。
我们来看这个十节到十二节，
睇十节到十二节。
后书三章，
后彼得后书三章，
十节到十三节，
十节到十三节。
我在这里讲到，
喺呢度讲到，
将来主审判的大日，
主审判嘅大日，
所有世界财产经，
所有嘅财产，
世界和财产，
世界同埋财产
全部要被毁灭，
全部要被毁灭，
没有一样可以带走的，
冇一样可以带走。
这是圣经说的，我们就这样信。
呢个系圣经咁讲，我哋就咁样信。
所以十三节说有一件事会留，
第十三节话有一件事会留。
我们看十三节，
十三节
照神的应许的计划，
系照神应许嘅计划。
世界毁灭的时候，有义居在其中。
世界毁灭嘅时候，有义居喺其中。
保罗也这样做见证，
保罗都系咁样做见证。
世界永远长存的有三样，
世界永远长存嘅有三样：
信心、
信心、
爱心、
爱心
和这个盼望、
盼望。
啊，当中最大的是爱，
当中最大嘅系爱。
那彼得长老在这里做见证，
彼得长老喺呢度，
这世界会毁灭，
这个世界会毁灭，
人也会离开，
人亦都会离开，
但是义必居在其中，
但有义居在其中，
就是可以讲作神的永远存在。
义就系话神永远嘅存在。
第二个可以讲作人公义的生活行为，
第二个可以讲成为人公义的
生活行为，最能够表达就是一种爱，
最能够表达的就是爱。
公义里面含有爱和审判，
公义里面含有爱，
但是审判不是我们在做，
但审判
是神来做审判，
是神来做审判。
我们可以做的是那个公义的行为生活，
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公义，
就是
爱
心
和生活，就是爱心，
这个会存留，
这个会存留。
所以家庭任何人的行为动作，
所以家庭任何人的生活
是要直接向神做负责，
是要直接同神做负责。
我们要搞清楚，
我们要搞清楚，
明明他违背道理，
明明他违背道理，
你不要包庇他，
你不要包庇他，
你要用神的道理劝他，
你要用神的道理来
劝他，不是要让他沉沦，
不是要令他沉沦，
是要让他得救，
是要令他得救。
家人错就错，
家人错就错，
不要为了面子，被人家知道丢脸，
唔好话为咗惊丢脸俾人知道。
然后你就用人情包袱来做一个抗争。
然后你用一个人情包袱嚟做一个抗争。
你的家庭生活就开始败坏。
你屋企嘅生活就开始败坏。
神不会与这种家庭同在。
神唔会同呢种家庭同在。
人提醒我们。
人提醒我们。
马上改正。
即刻改正。
千万不要自以为是，我的家庭是高高在上。
千祈唔好自以为是，话我屋企系高高在上。
错就是错。
错就系错。
一定要用圣经道理做一个公义的生活准则。
一定要用圣经作为一个公义生活嘅准则。
不要用自己的想法，
唔好用自己嘅谂法。
我就光爱来爱去就好了。
我自己爱，
但是不在真理里面，这个爱都非常有问题的。
咁但系如果唔喺真理里边，呢、这个爱就有问题啦。
所以保罗他这样提醒。
所以保罗咁样提醒。
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
我睇哥林多前书嘅十三章。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十三章的一节到八节。
十三章一到八节。
这里就是讲的。爱的真谛的生活，
这个就是讲到爱真谛的生活。
有人结婚很喜欢送这个经文写，然后送给人对方。
有人结婚的时候就写这段经文送给对方，
但是过没多久这个经文就收起来还是丢掉不知道。
过了没多久这个经文就收了还是扔掉了。
这个人称作爱的真谛的生活，
这个就是称为人爱真谛的生活。
但是这里讲很多，
但呢度讲到
其实有一个原则很重要。
其实有一个原则很重
要，这个原则知道把握住就可以了。
只要知道呢原则把握住就可以。
我们来看第六节，
我哋睇第六节。
这里说爱是不喜欢不义，
爱系唔中意不义，
爱只喜欢真理，
爱就系中意真理。
你的真爱是要在真理上面做基础的，
你嘅真爱系喺真理上面做基础。
如果离开了真理，
如果离开咗，
所有的爱都是错误的，
所有嘅爱都系错嘅。
有的做父母亲的到了孩子长大了他没办法带，
有些父母亲到孩子长大就没办法带了，
成了青年以后就 管不了，
做了青年之后就管不了，沟通很困难，
还反过来跟父母亲作对，
还反过来跟父母亲作对。
为什么会这样？
有时事情会这样，
不要怪别人，
但不要怪人，
怪自己怎么教导的，
怪自己怎样去教导，
从小有没有在真理上面打基础，
有没有从小在真理上面打，
有没有做好榜样，
有没有做好榜样。
很多的时候是这样，
好多个时候都系咁样。
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
所以保罗讲得好清楚。
这个公义的行为，也就是爱的生活，是要在真理上面做基础原则的。
所以公义嘅行为，爱嘅生活就喺真理上面做基础嘅。
所以简单说起来啊。
所以简单讲，
公义的生活就是爱的生活。
公义嘅生活亦都系爱嘅生活。
家庭应该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面来建立才对，
家庭应该在这个基础上面建立才对。
只要离开真理的原则，这个家庭就慢慢的跟神离开，
只要离开了真理的原则，这个家庭就慢慢跟神的离开。
我们看到教会很多家庭常常都会全家一起聚会，
我们看到教会很多家庭都会全家一起聚会，
那种家庭很容易蒙福啊！
嗰种家庭好容易蒙福，
不常聚会的常常有状况，
唔成日聚会嘅成日都有状况。
你越不聚会，越不全家来到神面前，越是很不平安。
你越唔聚会，越唔全家嚟到神嘅面前。
那常常来的也会遇到问题啊！
成日嚟嘅都会遇
到问题，但是他们懂得靠神，很快就解决。
但佢哋识得靠神，好快就会解决。
那更不来更麻烦，
更唔嚟更加麻烦。
所以一个家庭生活。
所以一个家庭的生活，
不懂得建立一个公义的生活行为，
不懂得建立一个公义的生活行为，
你这个家庭就很可惜，
这个家庭就很可惜，
并没有站在主的道路上面而生活，
并没有站在主的道路上面生活，
你夫妻做不到，
你夫妻做不到，
你孩子也做不到，
你孩子都做不到，
整个家庭怎么办？
那这个家庭怎么办呢？
要去想一想，
要去想一想。
有一对夫妻七十几岁，
有一对夫妻七十几岁，
有一天他们决定把那个财产分给几个孩子，
有一日佢哋决定将啲财产分俾啲仔。
那个大儿子就很不舒服，
嗰个大仔就好唔舒服。
其实他系被分到一个房子，
其实佢都被分到一间屋，
还有土地，
仲有土地。
那当然钱也分一点，
当然都有啲钱分。
他就认为我长子应该有两份，
佢认为我长子应该有两份。
在法律面前，兄弟姐妹分财产都是一样的，平均咯。
喺法律上面，兄弟姊妹分财产都系平等嘅。
所以他很抗争呢，
所以他很抗争，
他认为要两份，
他认为要两份，
他平常比较不负责任，
平常比较不负责任，
有好处想多拿一份，
有好处就想拿多，
常常闹爸爸妈妈，
成日闹爹哋妈妈，
有时候故意喝酒就拿刀，
有时饮咗酒之后就拿刀
追那个爸爸妈妈呢，
追爹哋妈咪。
哇，爸爸妈妈都害怕。
爹哋妈咪
本来两个人一起手拉手跑，为了要逃避孩子的杀。
本来两个人手拖手走嘅，
就两个分开，
就逃避孩子追杀，就两个人分开。
哦，那个孩子啊，也是故意吓他们而已。
个孩子都系故意吓佢哋嘅啫。
诶，啊，真的跌倒了，那个孩子就要转回去了。
如果真系跌低咗啦，就
吓他们，然后要分多一份财产。
就吓佢哋要分多份财产。
就有这样的人。
就咁嘅。
而且我讲的这个家庭还是软弱的信徒的家庭。
仲有讲呢个家庭系一个软弱信徒嘅家庭。
结果这一对老人家就用力祷告，
所以呢对老人家就用力祷告。
主啊，我养到这种孩子。
主啊，我养到呢种孩子。
我不敢埋怨你。
我唔敢埋怨你。
是你给我，但是我没有教育好。
系你俾我，但我冇教育好。
没有带到有信仰真理的生活里面。
冇带到有信仰真理嘅。
所以才出现这种状况。
所以先会出现呢种嘅状况。
主啊，你帮助我。
主啊，你帮助我。
我们两个受不了了。
我哋两个受唔住啦，
就因为这样生气而死，也不能得救。
就因为咁样生气而死，都冇办法得
救。求你帮助我们两个老人家。
求你帮助我哋两个老人家。
有一天，这个大儿子，
有一日呢个大儿子，
他要出去办事，
佢要出去做嘢，
就在那个路旁的站牌等车。
佢就留喺企喺路旁嘅站牌等车。
突然有一个开轿车的，也是脑筋糊涂蛋啦。
突然间有个揸车嘅，但佢都系
马路那么大，不好好跑，偏偏冲向那个站牌。
马路咁大都唔好走，就冲上个路牌度。
开了100多公里啊！
速度都应该超过100公里。
撞上去，撞到那个大儿子，当场死啊！
一撞到个大儿子，当场就死咗啦。
所以咒骂父母，
所以咒骂父母，
没有尽本分做儿子的角色，
冇尽本分做儿子，
没有用公义的行为、爱心生活来对待，
冇用爱心、公义嘅行为嚟对待。
神看见，
神睇到。
结果他就这样离开，
结果他就这样走了。
所以这样看来啊，
所以这样看来，
家庭生活真的要用神的真理来互相对待啊。
家庭生活真的要用神的真理来互相对待，
这个是很重要的认识哦。
这个一个很重要的认识。
我们来看箴言十二章，
我们看箴言十二章，
箴言的十二章，
箴言十二章，
我们来看十七节，
我们看十七节，
十二章的十七节，
十二章十七节，
说出真话显明公义，
讲出真话显明公义，
作假见证显出诡诈，
作假见证显出诡诈。
家庭生活，
家庭
有你跟夫妻孩子的小家庭生活，
有你的夫妻生活同埋小孩子嘅生活，
但是也有大家庭的，
亦都有
包括两家庭的家族人的生活，
包括两个家庭家族人的生活。
说出真话，
讲出真话，
实实在在，
实实在在的
显明公义，
显明公义。
你都常常乱讲，制造纷争，吵架，作假见证，显出诡诈。
如果你成日讲假话，制造纷争，讲假见证，你就显出你系诡诈。圣经讲得好清楚。
我们再来看十九节。
你睇十九节。
口吐真言，永远建立。
口吐真言，永远建立。
你讲实在的话。
你讲实在嘅话。
神记得。
神记得。
神纪念。
神纪念。
耶稣说，将来每一个人要凭你们的话定你们有罪。或者是得救为义哦。
耶稣话将来要凭你嘅话定你有罪或者定你为义。
得救为义，
得救为义。
所以这个讲话要实在哦。
所以讲说话要实在。
他会跟你公义的生活行为有关系。
佢同你得救公义嘅生活有关系。
我们再来看28节。
我再嚟睇28节。
他的公义的行为的结果是什么呢？
公义的结果是什么呢？
28节说，在公义的道上，道路上面有生命。
在公义的道路上面有生命。
这个公义人的行为，他的路上没有死亡。
在公义人的道路上面没有死亡。
也就是说有神同在。
就是说有神同在。
一定会进到神的国度。
一定会进到神的国度。
所以家庭生活要有公义的生活，
所以家庭的生活要有公义的生活。
对错要回归圣经，
对错要回归圣经。
对，感谢主。
对就感谢主。
错要谦卑悔改，
错就
要一定
要
回到圣经里面，
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
不管你是任何的长老、执事、传道负责的信徒都一样，
唔理你系长老、执事、传道负责人、信徒都一样，
我们全部也要回归到圣经。
我哋全部都要回归到圣经。
要有一个公义的生活行为，
要有公义的生活行为。
因为审判是主，
因为审判系主导。
做得好不好也是主在审判，
做得好不好都是主在审判，不是人
在讲，
而不是人在讲。
你讲你反而落入这个软弱里面。
如果你讲你反而落入这个软弱里面。
第三个家庭生活，
第三个家庭生活
就是要彼此有灵修生活，
就是彼此有灵修的生活。
我们来看箴言23章，
我们看箴言23章，
箴言的23章，
箴言23章
17节
17节， 十七節，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終日敬畏耶和華。
二十七章十七節，
二十七章十七節，箴言二十七章第十七節，鐵磨鐵，磨出印來，朋友相感也是如此。
这里讲的这一句话相当不错，
这里讲的这句说话相当不错，
我们可以用在家庭生活里面，
我们可以用在家庭的生活里面。
这里说铁磨铁磨出刃来，
就是铁磨铁磨出刃来。
我们小时候常常要用刀啊，
我们小时候用刀
砍草，
要斩树斩草。
对，当时的交通生活还不方便，
当时的交通生活都不方便，
所以我们很多都是要用劳力来做一些事，
所以我们要用劳力做一些事。
对，我们那个上山用的翻刀很长，
我们上山用的翻刀很长，
把柄在这里，那个是用来工作用的，
个柄在那里用来做事的。
蛮重的，你不习惯了没办法了，
都挺重的，你不习惯就没办法了。
要开垦你的地，
要开垦你的地，
常常要用刀，
成日都要用刀，
但是刀有时候用了会钝，
但有时刀用耐咗就
我们常常会身上带一个磨石，
但我哋成日身上都要带一个磨石，磨刀石，
要磨得很有技术，那个刀才会亮丽，而且又很这个砍东西非常的快，
就系要磨得亮丽先会砍嘢非常快。
我们几乎身上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刀，
我们 几乎身上都有这种东西，
但是有一些人就拿来杀人了，
但有些人就拿来杀人，
那是用来工作用的，
是拿来做事用的。
所以怎么使用刀我们从小就习惯，
所以怎么用刀我们从小就习惯了。
但是那个刀要磨得更好，有一种铁石啊，那个磨起来更好，
但有一种铁石磨刀拿来磨得更好，
刀用了久了就要磨着要让它跑得很快，
所以刀用得耐就要磨，
你砍任何东西就很方便，
等你斩嘢就方便。
除了要了解刀的使用，
除了要了解刀
的
使用
技术，
同埋佢嘅技术，
你要懂得保养它，
你要识得保养
它，你的刀就不生锈，
所以你的刀就
不
生锈，亦都唔会钝。
啊，到现在我有五把这种的当做纪念啊，
对，因为
装饰品啊，
对，因为我有五把攞嚟做纪念做装饰，
因为我们小时候生活必须要用，所以有感情。
因为我小时候生活要用，所以有感情。
所以圣经讲的没有错，
所以圣经讲
他用这个例子来讲，
他用这个例子来讲，
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也是一样，
人跟人的相处都是这样，
要磨啊，
要磨，
要操练，
要操练，
这个要经过时间，
这个要经过时间。
我们做圣工也是要磨啊，
我们做圣工都是要磨，
不要以为我做一点点什么都会，不是这样，
不要以为自己做少少什么都懂，不要这样。
你真的圣经都懂吗？
你是不是真的圣经都懂呢？
你道理磨得很光，磨得很好了吗？
你咪真系道理磨得好光，磨得
好
好咧？
不要骗人，
冇呃人，
自己知道，
自己知道，
神也知道，
神亦都知道。
连学习道理也要磨诶，
学习道理都系要磨。
人跟人之间也要磨啊，
人同人之间，
家里人之间也要磨诶，
屋企人之间都系咁样。
孩子出问题，父母亲要去处理啊。
孩子出问题，父母亲要
处理。要让他知道彼此互相磨啊，
要俾佢知道彼此。
那这个磨的动作就是灵修了。
呢个磨嘅动作就系灵修。
夫妻也要灵修，
夫妻都系要灵修。
这里讲啊，小原文小字说磨，在当时来讲是脸磨脸呢，
磨
这个意思。
当时就是脸磨脸。
我们东方人呢、啊，因为都是握手或者敬礼啊。
我们东方人都是握手或者敬礼。
我们没有感觉到这种真诚。
我哋冇感觉到呢种真情。
我去到夏威夷，
我去到夏威夷，
去我真的吓呆。
第一次去我就吓呆咗啦。
差不多将近100个人出会堂都要跟我脸贴脸啦。
差不多100个人出会堂都同我脸贴脸。
我手抱着圣经赞美诗，我站得很直，没有动。
我圣经，我手抱着圣经赞美诗，其实
美国总会负责人有一个长辈啊，
美国总会负责人有
一个
长辈，
长老就跟我说：“你这样没有礼貌。”
你咁样冇礼貌。
我说：“我被吃豆腐了，你还说我没礼貌？”
我话我被人食豆腐啦，你仲话
我
冇礼貌？
我们东方人不会脸贴脸嘛？
我东方人唔会脸贴脸。
当时是脸还要互相磨脸呢。
当时仲要系互相磨块面。
你想想看，脸贴脸呢，你要做好准备动作。
你话谂下黏贴黏要做好准备动作，
你要常常刷牙，
你成日刷牙。
那个旧约时代的人有没有刷牙，我就不知道。
旧约时代嘅人有冇刷牙，我就唔知啦。
那你就要洗脸啦、啊，
你仲要洗面，
不然人家很讨厌你，怎么会跟你去脸贴脸或磨脸呢、啊？
点解人哋好讨厌你，点会同你磨脸贴脸呢？
在夏威夷民族来讲，这个是一个亲切问安的动作。
喺佢哋嘅民族嚟讲，就系一个。
所以是我不对，我站得很直、欸、
但我企得唔啱，企得好直。
我想能闪就闪，但是好像我很特别啊。
我谂闪就闪啦，但系其他好特别。
这是他们的礼貌啊。
大哥就冇礼貌。
感谢主，第二次去他们就不用这个做这种方式。
感谢主，第二次去就唔使做呢个方式啦。
你不要以为你去人家都会这样，他还要看你可以不可以被这样。
你不要以为你去到都会这样，其实会看你行不行。
所以你不用害怕去夏威夷教会访问，你不用怕、啊、
所以你夏威夷教会访问你不需要害怕。
我真的不习惯，
我真的不习
惯，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他们脸贴脸的一种用意、啊、
但你可以感受到他脸贴脸的一种
用意。然后那个另外一只手在那个背后拍两三下，
但还有一只手在背后拍两三下、
这个、中间是有距离的、啊、
这个中间是距离的，
那个不是像恋爱的人呢，这个抱的没有界限的不一样、啊、
这个不同恋爱的人抱得没界限，
那个很真诚的，
那个很真诚。
所以这个铁磨铁磨出刃来，
那个铁磨铁磨出刃来，
用在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关系，
是用在人和人之间互动的关系。
家庭生活也是啊，
家庭生活都是，
家庭常常铁磨铁呢，
家庭常常铁磨，
有时候为了一个吃的东西在那边吵架，
有时候为了吃的东西
就
在那边
磨嘛，
那个就在那边磨，
怎么办？
怎么办？
有一个人要迁就一个人，
有一个人要迁就另一个人，
为了和睦，
为了和睦，
退让，
退让
啊，你想吃别的这一餐吃完你再吃嘛，
你想吃第二啲嘅，食完呢餐第二餐再食。
稍微不留意真的是很难过，
稍微唔留意就真系好难过。
所以这个就要灵修了，
所以呢个就要灵修。
不简单，
唔简单。
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想法，
每个人都有自己嘅谂法、立场、
做法、
做法，
就是要沟通啊，
就要沟通。
所以灵修里面含有一个很重要的沟通，
所以灵修里面含有一个好重要嘅沟通。
一个小孩子常常做。青年常常做事生气啊，就是他从小学不会沟通。
一个青年做事成日生气，就系细个时候学唔识沟通。
每一次选择用生气，
每一次都选择用生气，
所以这沟通不简单。
所以呢个沟通唔简单，
一定要在家里面有一种灵修生活。
所以屋企里边一定要有呢个灵修嘅生活。
相咬相吞，彼此灭亡。
相咬相吞，
那家里人是要共同一起来灵修得救。
屋企人系要彼此一齐灵修，
不是在恶事上面。来达成目的，不是哦，
而唔喺恶事上面达成目的，唔系咁
样。所以要珍惜这个福分，
所以要珍惜呢个福分，
能够成为一个家里的成员，
能够成为一个屋企嘅成员，
这样才享受神的恩典。
咁样先享受神嘅恩典。
家庭的灵修生活，
屋企嘅灵修生活
要有祭烛坛献祭的生活，
要有烛坛献祭嘅生活。
什么是烛坛献祭的生活？
乜嘢系烛坛献祭嘅生活咧？
祷告、
祷告、
读经、
读经、
见证分享、
见证分享、
唱诗、
唱诗，
甚至。互相服侍的工作，
甚至互相服侍的工作，
这样才能够建立良好的家庭生活。
这样才能建立良好的家庭生活。
这个要花时间，
这个要花时间。
不要认为我们天天上班，
不要以为我们日翻工，
一进房间关起来，到早上又上班，还是没有时间沟通。
一入房就闩埋道门，就冇时间沟通。
既然在一起，
既然生活在一起，
不讲话不代表这个家庭生活很好。
唔讲说话唔代表呢个家庭生活好。
一定要经营。
一定要经营，
拨时间谈谈话，
要拨时间倾，
拨时间一起祷告，
拨时间一齐，
拨时间分享神的恩典，
拨时间嚟分享神嘅恩典，
包括喜怒哀乐痛苦，
包括喜怒哀乐痛苦，
讲一讲，大家一起祷告神，
讲一讲一齐祷告神。
这个家庭生活真的要学哦，
呢个家庭生活真系要学。
不是刚刚结婚，我觉得很甜蜜，哦、我成功啦，
唔系话啱啱结婚觉得好甜蜜。啊，仲早咧！
你不信，你去问那个八九十岁的，
唔信你问
家庭生活怎样啊？
屋企生活点样呢？
不容易，
唔容易嘅，
大家都在努力，
大家都在努力。
但是这个灵修生活要做到，
但呢个灵修生活要做到，
家庭一起得救，
屋企一齐得救，
要互相关怀，
要互相关怀，
付出诚实的行为，
付出诚实嘅行为，
来让自己和家里人能够得到造就，
令自己同屋企人得到造就。
最后我们看一个结论，
最后我睇个结论，
因为家庭生活会影响这个重大的结论，
因为屋企生活会影响重大的结论。
请看使徒行传十六章，
睇使徒行传第十六章，
使徒行传十六章，
使徒行传第十六章
三十一节，
十六章三十一节，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我们的家庭生活，
我哋屋企嘅生活，
要建立基督化的生活。
我哋要建立基督化嘅生活，点解咧？
我们刚才讲过，
我哋头先讲过，
这里说，
呢度话，
你和你的全家一起得救。
你同你一家人都一齐得救。
家庭生活的最大目标朝这里走。
屋企嘅生活最大目标，
所以要有彼此服侍的生活，
所以要彼此服侍，
要有彼此，要有公益的生活，
所以有公益嘅生活，
要有彼此灵修的生活，
要彼此灵修的生活，
你才能够可以做到最后的你和你全家一起得救。
你先要做到最后，你同你全家都一
起得救。所以我们要照圣经的做法来建立这样的家庭生活。
所以我哋要照圣经嘅做法嚟按呢个咁走。
唱诗，
唱诗
217首，
217首。